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香港舆论，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香港舆论的话题很特别，就是香港人生比死更困难。好啦，我今集呢就是打算是介绍一个在疫症之下的一个很有趣的调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今年年初1月31号呢是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在2020年1月至到11月期间呢，婴儿诞生的数目是40,369位，比起2019年同期呢是下降了 17%。而注册结婚的人呢亦都是较2019年的同期呢下降超过了 40%。咁因此呢佢就预计啦，今年嘅出生率呢係会持续下降。即係话 BB 出世呢係嘅人呢係少咗好多啦。另一方面啦，而喺2020年1月至到11月期间呢，香港嘅死亡人数呢就高达46,414人。平均呢每一日呢就有127人离世。较2019年的同期呢是增加了 4.4%， 是香港有纪录以来第一次死亡的人数是超过婴儿出生的人数，而且呢超过的数目是不少的，总共是超过了6,045人。现时居住在资助安老院院舍的长者，或者轮候紧资助安老院院舍宿位的长者呢，在2020年的死亡率呢都明显上升超过 17%， 即是 17%， 平均每日都有13至14人死亡。好啦，我们就探究一下了，为什么婴儿的出生率会下降呢？咁就有以下嘅几个原因。第一，就係根据咗 BBC 2020年6月29日访问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陈景新同埋香港大学法律系学院教授陈文敏嘅报道，指出呢係两个人呢都担心港区国安法嘅条文唔够清晰，俾咗当权者好大嘅权力同埋空间去解读法例。港区国安法系凌驾咗基本法，中央对部分港区国安法下嘅案件呢系有管辖权，特首又有指派法官审案嘅权力，冲击住香港多年来建立嘅司法独立呢个嘅体制、人权保障同埋一国两制嘅推行。陈文敏又表示，港区国安法是会被当权者利用作为对付异见分子的手段。在一个专权的国家行使法律的时候，没有了制衡机制去避免权力过大，就会造成了任意行使权力。港区国安法已经对香港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譬如企业是要被迫表态支持港区国安法。很多的市民删除了念书的贴文，反对港区国安法的人呢是会被取消参加选举的资格。香港媒体又要收紧和政治有关的报道。很明显，港区国安法将会对香港人表达自由甚至人身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影响。香港资深大律师陈景新认为，中共中央尊重人权的程度是比较低，因为中国大陆是一党专政，不爱共产党管治已经是颠覆政权，民众批评政府和高呼官员下台已经变成为危害国家安全。一般的市民认为林郑政府的施政失民心，政策是只顾向着中共中央奉迎，出卖了香港人的民主和自由，引致到反修例风波， 又强加俾香港市民嘅港区国安法，大量逮捕咗曾经号召或者系参加过游行示威嘅人士，以暴动罪或者以港区国安法嚟控告。中共中央特区政府以专权同埋镇压嘅方式嚟达到维稳。香港人呢唔系大陆人，好难接受呢一种统治嘅方式，令到香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香港嘅政治局势持续唔稳定，父母更加唔希望佢哋嘅细蚊仔喺呢种政治局势唔稳定之下嘅环境成长。再者，港区国安法嘅实行可以话系一国两制嘅终结。港区国安法极度扩大咗中共中央同埋特区政府控制香港人争取自由同埋民主嘅权利。港区国安法加插咗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等四项罪名，最高可以被判终身监禁。这个的法案俾到中共中央直接插手香港的事务。中共国安公署拥有最高和最终的权力去审判案件，容许了秘密审判和将人送返内地受审。对普遍的香港人来说，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内容是不清晰，完全由中共中央和特区政府去演绎。普遍的香港人就觉得港区国安法就好像一把无形的刀压在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连累到自己，即使足不出户亦都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对普遍的香港人来讲，对中共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对中共中央和特区政府统治香港下的政治不稳定和不明朗的因素，自然对未来的香港失去信心。家长自己对香港的前途的信心都不稳定，又怎会去生育下一代？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好了，正话是第一大点，现在第二大点了。因为香港的出生率是会持续下降，以现时的数字来推断，罗志光认为未来数年的幼儿及学前服务的需求会大幅减少，2026年的小一入学的学生人数会减少了约7000人，大概会减少了259班，2038年的大学收生人数可能会不足，2042年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的数目亦都会显著下降。从表面的数字看来可能是这样样。不过特区政府可能会大量给大陆的市民移居香港，来补救香港的出生率下降的问题。香港自回归中国大陆以来，每年都接收大量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大陆人。如果香港的出生率会持续下降的话，少不免会有更多的大陆人移居香港。加上港区国安法，届时香港真的变了其中一个大陆的城市了。各位听众，今次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我哋正话咧系讲咗点解婴儿出生率下降嘅其中两个原因，等一阵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讲述其他嘅原因啦。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香港舆论，我是刘博士，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很有趣的，就是香港人生比死更困难。 就是讲出了一个报告，香港而家个出生率咧系偏低，系比死亡率咧系仲要低好多。我哋正话讲出咗两个原因啦，而家咧我哋继续讲第三个原因啦。新型冠状病毒或者称为武汉肺炎、中共肺炎，已经持续咗一年有多啦，似乎仍然见唔到疫症有消失嘅一日。已经出咗世嘅细蚊仔，成日都系困喺屋企里边，身心都得唔到正常嘅发展。香港城市女青年商会同埋香港童军之友社喺2021年3月28日发表咗一份佢哋喺今年1月至到2月间做嘅一个小学学生家长嘅问卷调查，发现有30%嘅双职家长因为细蚊仔喺屋企学习时间增加咗，令到每一个星期同埋细蚊仔发生意见不合或者冲突就增多。其中有30%嘅家长每个星期有一次同细蚊仔发生冲突，有16%甚至每日有一次同细蚊仔发生冲突。当中有60%指出冲突主要是来自细蚊仔嘅学业，其次就是细蚊仔嘅时间管理同埋升学问题。今日的学生面授上课的时间不足，网上学习又不一定专心，学生普遍的成绩下滑，而每一级的程度要求仍然是不变，形成了家长就要担当起很大部分老师的职分了。这个调查又发现超过60%是双职家庭，双职家庭就是父母亲同时都要上班。57%的父母每一个星期平均工作41至60小时。家长放工之后，除了要担当起做家长的职责之外，还要担当起做老师的责任。否则细蚊仔的学业成绩就跟不上进度了。由此可见，家长的压力是自然就会增加，令到家长的情绪亦都不容易稳定。再加上夜晚黑跟子女的功课的时间又不足够，子女的成绩又倒退的话，家长就越加紧张，就更加容易发火、漏怒，责骂细蚊仔不专心，细蚊仔变得又哭又闹，双方的关系就容易破裂。至于基层的家庭，在职父母在疫症之下面对了无薪假、开工不足等等问题，一方面丧失了申请在职家庭津贴的资格，另一方面整体家庭的收入减少，这一类的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就会增加。父母亲或者父亲抑或母亲留在家里的时间相对较长，而细蚊仔因为长时间网上教学而留在家里的时间又比较长，家长因为经济的压力和细蚊仔功课落后的压力，令到情绪就比较不稳定，容易发火，就将情绪发泄在子女身上，发生意见不合和冲突就会增多。如果是妈妈长期都是家庭主妇呢，应该是对惯了细蚊仔的啦，但在疫症之前，细蚊仔翻了学就有好几个钟头空闲的时间可以做下家务同埋做下自己喜欢的事，因为凑仔女而带来的精神压力有时间去舒缓。但是在疫症期间，细蚊仔因为长时间网上教学而留在家里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休息的时间变得少了很多，又因为仔女长时间网上教学而令到功课可能落后而产生的压力，再加上丈夫在疫症之下可能面对无薪假、开工不足等等的问题，令到情绪就比较不稳定，容易发火，就将情绪发泄在仔女身上，发生意见不合和冲突就会增多了。这个调查又指出，8%受访者是满意特区政府对双职家庭的支援，但是有28.3%的受访者不满意特区政府对双职家庭的支援，又有22.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特区政府对双职家庭的支援。 超过五成的家长希望特区政府对双职家庭能够提供经济援助，为双职家庭推出弹性上下班时间，令到他们可以就着细蚊仔变动的上课面授课时间而调节家长上下班的时间。又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增设假期给他们，令到家长可以抽多一些的时间去照顾仔女，同埋增加托儿服务中心，方便父母上班的时候可以将细蚊仔送到托儿服务中心去照顾，可以减少他们因为要回家照顾细蚊仔而向公司请假的机会。有些雇员可能因为请假会被公司扣减人工、减勤工奖、津贴或者福利等等。好，现在去第四点了。在疫症期间，经济大幅度下滑，商铺倒闭，失业率攀升，疫情是直接打击经济，基层市民面对开工不足和失业等等问题。根据2021年2月18号政府统计处公布的资料，显示2020年11月至到今年2021年1月的失业率为 7%， 较2020年上一季10月至到12月失业率的数字上升了 0.4%， 是近17年来的高位。就业不足率亦都系升咗 0.4% 去到 3.8%。 2020年11月至到2021年嘅1月期间呢，总就业人数系较2020年10月至到12月系减少咗17100人至到3,630,600人。总劳动人口3,884,000人，是减少了约9,4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受本地第四波疫情的影响，劳工市场在2020年11月至到1月显著受压。按行业来分析，与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合计失业率是上升了 0.7% 去到 11.3%， 合计就业不足率是升了 0.9% 去到 6.6% 的纪录高位。其中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是分别显著上升至到 14.7% 和 10%。而大多数其他的行业的劳工市场的情况亦都是恶化，尤其在教育、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等等行业。根据2021年3月24号破产管理处公布的资料，显示2020年以个人身份申请破产的共有8,693宗，按年是增加了 6.6%。强制公司清盘的情形呢，在2020年呢是总共有449宗，按年是增加了 7.2%。 2021年的首两个月呢，清盘的情形呢已经有92宗了，创了四年以来的新高。在经济学上面来讲，个人破产的数目和公司清盘的数目和就业率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香港的舆论普遍认为，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症再会持续一段长的时间，抗疫工作很难在2021年里面结束。香港的内部和外部的大环境仍然会受到疫症的影响，因此估计香港的失业率在2021年是都会持续高升，并且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当家庭的经济得不到保障的时候，已婚的男女自然就不会考虑生育，而致令到香港婴儿出生率大幅下降，这个点大家都不难去理解。总结来讲，到了今天的香港，香港从一个国际大都会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大陆的其中一个城市。 香港市民远离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越来越远了。香港人一直渴望的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已经是死亡了。代之而起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由中共中央赋予香港人有限的自由和民主。普遍的市民对自己正在生活的地方都不满意，又怎会乐意生育下一代呢？等他们的仔女亦都在自己不满意的地方里面成长吗？各位听众，今集的主题《香港人生比死更困难》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都要匆匆跟各位讲再见了，拜拜。